们接着看刚刚我们讲的这几种模式。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有没有想，我多半是这个最常用的哪种模式。当然有人啊，自己想想啊，你自己想想，我们大家自己想都觉得，我常做用合作的模式，然后你的老婆孩子说你常用竞争的模式。我就是说，是刚袁一导来跟我说，他说他在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模式。的确有的时候也看我们所面对的对象，还有什么看我们当时我们的职分。你在公司你是做老板的，那当然你说了算。你那个时候大概你可能很多时候你没有觉得你在用竞争模式啦，你下面人大家都觉得你都在用竞争模式，控制。那在家里也看你的配偶这个你妻管严的话呢，大概有你尝试用妥协的模式，或者是这个回避啊，对，有很多老公用回避，还有就是用顺应的模式。这是什么？郭大人，你讲都有理啊。那就看，就说看状况。那有些人呢可能跟自己家人反而都用竞争的模式，可是到了外人呢都是顺应的模式，都很客气。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的确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真的是会看我们的场合，看我们的对象，看我们当时的角色职责等等，我们会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叫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这个人我跟他用一个竞争模式，那我不知道那个是在台湾有一个广告，是台湾的广告还是美国的，我忘了。就是他说有的时候你没有你自己想象那么了解自己，有一个人这个他看到别人歹徒抢皮包，他就跟着追过去，最后被揍了抢医院里。就是有的时候也要看一下状况，你能不能够那个时候用这种竞争的模式。那他说其实呢就是说各种模式我们刚刚看了多多少少都有它适合使用的时机，即使我们认为那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模式，但是在某些状况下可能那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模式。所以呢我们这边有讲到说，其实我们要学习弹性的或者是刻意的使用某些模式方法来处理冲突。好，也就是说你不能太僵化。今天如果你说我碰到任何场合我都是这个模式，好，那可能会出问题。好，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也是像保罗一样，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知道要怎么样的处理是最理想的。那当这一项你是学习使用全部的五种模式，因为可能都会有适合的时候。即使我们刚刚说逃避，我们就说在外面不关你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最好就是选择逃避。这个你看到那个在路上有人在街上的对骂，不管你是最好别去管闲事，要到最后受伤的人是变成你。那还有呢，你要问一下哪种模式最适合处理这一次的冲突，可以最有效的处理事情，做最好的决定，以及同时保持个人的关系。我们刚刚说在每一次冲突里面其实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关系的面向，一个是事件或者是你的目标，好，也就是人还是事。一般来说我们按着自己的个性，我们比较会倾向有人比较重人，也就是重关系，有人可能比较目标导向，事工导向，重事情。但是其实这两个都要兼顾，都要兼顾。好，我们不能够完全只讲关系而不讲这个效率目标。好，我们但是也不能够完全你只讲效率讲目标然后关系完全不管，因为 你最后没有关系的时候，很多在特别在团队里面，你会发现你很难做事。好，所以我上回说过嘛，现在公司都发现好的领导者，不管做 manager 的做什么的，你一般你必须 EQ 很高，你能够要处关系，但是你也不能够完全没有效率，啊，因为这种你就会发现也不行，啊，它也会造成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一般这两个要平衡。那你自己一般来说，我说过，我们多多少少你了解自己的个性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比较倾向稍微其中一种，那你可能自己要做一些平衡。啊，你这个人太事工导向了，太目标导向了，任务导向，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关系。好，那相反的，你这个人太怕冲突，太关系导向，好，什么都以和为贵的话，那你可能要去有时候考虑，有些东西你该坚持得坚持，你该面对冲突的时候，有时候逃也逃不了，你该去要去面对，要去担当起那个责任。好，所以就是要去平衡。好，所以就是要有弹性，同时要看状况。你要最主要要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使用什么方式是最好的，对人对事如果都可以兼顾，或者是至少在各方面都最好，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还有在这个情况下使用 某个模式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可能你每一个去想一下，每个去想一下，分析一下利弊，然后大概想这样情况下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是对我对大家对整体对方都最好。尽量我们会希望，我们看这个图，你会发现它有两边，一个是协力合作，好，也就是关系，另外一个是坚持己见，那可能是你的目标，一个是为别人，一个是为自己。这里我们就会希望是尽量在你看统合或者是合作是在两边都最高的状况下，妥协在中间，两边你都有顾到。好，那顺应你和你的关系顾得很多，别人顾得很多，但是你自己这边几乎没有。竞争你自己这边目的都达到了，但是是牺牲了关系。好，那逃避的话两个都失去。好，所以就是你要看一下，在一般当然在你当时的状况，你的不同的模式可能带给你的后果是什么，你自己可以去分析一下pros and cons 这些利弊。那一般来说我们也会建议说，学习使用和睦，与人和睦，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 peacemaking， 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 Thomas 的形式里面的合作同整的方式来处理冲突。因为其他的这四种方式呢，最好是用在短期目标跟决定上，时间不够啦，这个特殊的状况啦，等等等等。好，要不然长期一般来说会为团体或你个人带来伤害，好，也会对你的关系可能带来伤害。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哈。如果我们机会稍纵即逝哦。好，圣经与冲突，圣经呢有没有记载很多冲突？有嘛？好，我们刚刚其实我们开始刚好从创世纪开始，好，就已经开始了哈。那当然之后其实不管旧约新约，好，不管这个使徒圣徒，好，都有啊。那圣经中冲突的种类，好，第一个是比较个人内在的冲突，好，我们说冲突常常从个人内心开始，你就算不跟人有冲突，你自己内心常有很多冲突。那有时候自己个人内心的冲突不小于你跟人的冲突。个人内在冲突，比如说诗篇里面三十二篇，大卫因他自己的罪，好，你们有圣经的可以大概翻一下，我们不会念，好，但是你可以自己大概翻一下。诗篇三十二篇，大卫那边他因为他的罪，好，他哀恨，好，那这边的看到他自己内心的冲突，好，特别他讲到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终来很骨头枯干，然后他也感觉到神的手在他身上很沉重。好，这些就是看到我们当我们自己内心有冲突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一个人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我们被罪压伤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挣扎是很痛苦的。好，这是个人内心的冲突。再来我们看到 啊，比如诗篇七十三篇里面亚萨，他看见善恶的不公，他内心产生冲突，他觉得，对，为什么恶人还这么蒙福，这个义人反而受苦，这些有时候也是我们可能会有冲突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因着我们某些事情，不管苦难发生到我们身上啊，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祷告啊，没有伸张公义啊，等等等等，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会在内心有很大的冲突，甚至在我们信仰上，我们有时候会发生开始有挣扎，有怀疑，这些也都是可能也是我们灵里的冲突，这些冲突其实我们也要去解决去面对，有的时候我们不处理的话，这些冲突也会慢慢变成问题，那这种就是我们除了借着祷告，我们也可以寻求肢体上的支持，去找人谈啊，去请人为我们祷告啊，然后找你觉得比较属灵的成熟的弟兄姐妹，来寻求他们咨询他们意见等等。那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那边很出名的保罗记录到他自己内心的一些跟罪的征战，他内心的冲突，他愿意为善，他愿意的善啊，反而不做啊，不愿意的恶啊，到处做啊，等等等等，这些善恶自己在里面的征战。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挣扎，我们知道了我们不想做，或者是知道不该做的我们就很想去做，或者是我们罪恶感的征战啊，这些都会，这些其实个人内在的冲突，我们其实都常常在跟自己打仗，打得太厉害了呢，其实我就会失去我们内心的平安，那这个其实一定就也影响到我们跟自己跟神跟人的关系，那这些我们也是需要去处理，所以我一般也会跟人讲说，就是其实你自己不管你的情绪，你跟人的问题或什么，反正在你心里面这些东西其实你都需要去处理，因为有发现很多人他们对自己的情绪也好，对一些自己心里的征战，他们会选择用逃避，用压抑，比如说就去睡一觉，要去想今天没事，或者去大吃一顿，这个最不好的方法然后去或者是疯狂购物，有人这个那当然更不好，喝酒，甚至有一些用药吸毒，也是很多都是在逃避一些内心的冲突跟痛苦，那这些都是非常不健康的方式，那我们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这时候你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你也可以找人谈，或者甚至用健康一点的方式，你去运动也好，你去暂时，你当然可以暂时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是终结你还是要回到，如果你的问题还是没有消解，你要回到你的问题，然后去很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的里面的征战，其中冲突跟挣扎，去把它带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跟自己对话，然后求上帝来光照你，帮助你，让你看看你里面到底那个冲突挣扎真正的纠结在哪里，你求上帝帮助你，然后应该怎么样去看待那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化解那个，求上跟神那边求力量。好，再来我们讲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除了我们跟自己会征战，我们跟人之间我们的冲突其实很多多半都是跟人，跟人之间冲突，好像雅各不创世纪二十七章那边雅各和以扫他们为长子的名分不断的冲突，从这个在肚子妈妈肚子里开始冲突，然后卖这个喝红豆汤啦，又有什么什么这些。好，那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九章也看到扫罗因为嫉妒大卫，跟他之间发生很多甚至生死的冲突，想置大卫于死地。好，那这个不用多说，我们都很有经历。好，我们这个跟人之间，从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可能跟手足之间就很多冲突，有些冲突到老，手足之间，那个家里面的兄弟姐妹，这个独生子女的一个优势，就是没有这种冲突。那这个 但我们圣经上也看到不少啊，圣经上手足的冲突。那再来讲群体内的冲突，这个但它这个分类只是是这个书上他们自己要分类。所谓群体内，其实也是人跟人之间，但是呢，它这个比较是只有在一个团体里面，因为可能是一个人，他跟一堆人，比如说约瑟，讲到创世纪三七章，约瑟跟他的哥哥们都发生冲突，因为他哥哥们嫉妒他，所以这是他们那个团体，他们家里面，而且一个他们的群体里面。那又比如说牧师讲到耶路撒冷。因为寡妇的供应的问题，那也是他们群体内部的一个冲突，好，并不是只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而是可能是一堆人跟一堆人，或一个人跟一堆人等等，那就是群体内冲突。那群体跟群体间的冲突，这边讲到比如说一个团体跟另外一个团体，比如教会跟教会之间如果冲突，那是群体内冲突。这边讲到犹太人他们跟邻国的横边民族的冲突，也是群体之间。那其实很多在大的群体里面可能也会有群体间的，可是这些群体间冲突，你可以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群体内，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标准，这分类没有什么标准，只是让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记载各式各样的冲突，小从个人内部一直到最大的国与国之间。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还是各种冲突都是这样，逃不开这些模式。好，从我们个人内心，我们人跟人之间，都在家里面的，好，家里面有时候也会分党结派啊，对不对？你跟这个群体内的冲突啊，这个爸爸跟一个小孩，妈妈跟一个小孩，好，或者是这个妈妈跟小孩来对抗爸爸，好，当父亲吵架的时候，最容易去拉小孩归到自己这一党，说你来评评理。这个爸爸他是不是没道理？什么？其实小孩都很不喜欢卷入这种事情 ，OK？ 可大人这时候就很想把小孩拉进来，做他们的裁判。好，那反正不管什么样的冲突，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还是让我们刚刚讲的，从这个进来世界以后，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冲突的历史。圣经记载也很多。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些有关冲突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经文。当然圣经有关冲突的经文不只是像我们刚刚看到，不只是只有我现在底下讲了六个。好，但是呢这六个呢我们特别把它拿出来看一下来学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原则。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跟罗德，创世纪十三章五到十二节，创世纪十三。好，对不起，我刚开始之前我本来要问，快忘。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都有没有什么问题？之前早上讲的，我有问过，但是我现在那个失智很厉害，所以那个是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所以那个我刚刚问过你们的东西或讲过的话，马上又重复再问再讲，你不要介意 ，OK？ 不是我不看重你们 ，OK？ 是我自己，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年纪大了，能力有限 ，OK？ 所以你们的期待对我要降低。好，没有什么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先看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十三章五到十二节，好，我们就这个不是很长，我们就一起念一遍。好，从第五节开始来。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Yeah.
边这段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个经文的故事，好，都听过。那这边讲到亚伯兰他跟罗德之间的虽然不是他们两个人直接的冲突，而是他们牧人的冲突，但是其实也就是等于他们两个人的冲突，因为他们的牧人都是属于他们的，就好像公司，这个公司跟那个公司如果因为公，当然因为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私人的恩怨，都是因为两边的事情，所以就是等于是好像两个群体的冲突。好，现在请问我们先来，我们来看任何这东西，我们先来说发生了什么事，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太富了，
太富了，好，地方太小，好，容不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不管你动物啦、什么这些好一起生活了。好，所以没有错，这次冲突发生是因为他们的钱财变多了，好，人口变多了，甚至资源好
受限制，
是，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原因，我们是好学生，有限的资源，好，他们在争夺有限的资源，因为他们已经状况改变了。我们刚刚讲到有的时候我们的冲突是因为情况改变了，我们夫妻，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夫妻你们结婚之后冲突最高是什么时候？
有小孩
子，有小孩之后，有没有很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有些人一结婚那个冲突就很高， OK， 那时候在彼此调试，好，彼此调试，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发现原来这个人睡觉被打呼的，原来这个人这么脏的，等等，有些是生活习惯调试，但很多是有小孩之后，这些都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这些冲突？情况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的冲突，不管家庭、教会、团体，因为情况改变，新的状况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需要，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做一些调整，满足那些需要，就会带来问题，那就会带来冲突。就跟耶路撒冷教会，我们都也看到，他们也是因为什么情况改变了嘛，人变多了嘛，等等等等，好。所以这次冲突发生，因为生活情况的改变，新的需要出来，他们没有，好，那当然也说富了，好，钱多就作怪了。这个爸妈钱 没几块，银行没多少存款，孩子绝对不会为遗产吵，没东西好吵。那时候自动弃权，因为没什么钱嘛。好，那钱多的时候，几千万，那你要不要啊？这个影响可以让我一辈子不用吃这个工作，舒舒服服过日子。这个不但喂我，也喂我的儿女。好，等等。那请问这次冲突所以它潜在的原因，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好，冲突解决的方式，请问亚伯兰他用了什么模式？我们刚刚前面用的那些模式，他用了什么？有人讲妥协，有人讲顺应，好，基本上他用了，他没有用回避，因为他去找罗德谈啊，他回，如果是回避的话会是怎么样？就不处理啊。就两个人，就是你们牧人跟我牧人继续吵吧，我们脚见到你表面我们当作没事，那个才叫做回避。他用的是顺应，主要是顺应，就说我就让你，让你选，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当然他有坚持一个原则，他并没有跟罗德去讨价还价，说，这个那你选这，我选那，这两个都好。这个里呢最好是给你，但是次好给我或什么的，他没有去跟他谈条件，因为如果是妥协是两边谈条件的，你让一点我让一点，他没有，他完全让罗德，所以他完全让罗德选，你选胜的那对就我，你往那走我就往，你往东我往西。好，当然这个冲突的 还我们之后会讲到冲突的阶段，这个冲突如果我们等会看阶段，它是在一个最初的阶段，也就是说冲突其实还没有很对立的时候，因为只是他们两个默认争吵，亚巴跟罗德他们虽然可能知道，可是两个人的关系还怎么样，挺好的，好，两个人的关系可能还很和睦，也所以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用了一个很早就开始预防的方式，他看到我们已经不对了，我们已经开始两边会开始相争了，所以他那时候讲到什么，他说我们不能相争，你的跟 我跟你的牧人也不能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这是他很看重的一个价值观，他觉得我们是骨肉，我们不可以相争，所以我情愿我们就分开，就分开，好，但是他用顺义，就是那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好，让你选，好，他很早就，所以他很警觉，在早期他就已经察觉到这个冲突在酝酿当中，所以他及早的处理它，好，那所以没有让它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好，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一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称赞亚伯兰他的宽大，对不对，就慷慨，哇，这个就让罗德，这罗德很不懂事，好，这个长辈，这个晚辈还这个脸皮这么厚，好，恬不知耻，还是选一个上好的，好，当然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犹太人的文化，其实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就是什么长辈要照顾晚辈，好，亚伯兰他是一个长辈，所以他觉得他有这个责任义务要去照顾罗德，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知道罗德被抓了之后他会奋不顾身，当然他也是爱罗德了，但是也是基于一种他们这种文化上的我要照顾他，是我的晚辈，他是我的家人，我必须要照顾他，好，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有点像，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不管儿女多大了，父母还是怎么样，甚至这个不是直接的那个侄儿什么的，还是会觉得啊，我要去照顾他，甚至有时候还替他还债，好，美国人就这方面他们就很不赞成，甚至儿女成年了，这个不能独立生活的时候，还是一样供养儿女，好，美国人就会觉得这个应该把他踢出去，让他自己学习独立等等，好，那这个就这个中西的观念，好，那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呢，最后结果怎么样，分开，好，还有呢问题解决了没，解决了，而且有没有和睦解决，有，其实和平解决了，虽然两个分开了但是和平解决了，好，所以其实这次的我就说他成功的地方，因为他及早发现，还有他用了一个和睦的方式，好，那当然这里是亚伯兰他看重，这也是一个价值观，他看重跟罗德的关系，重于那些财物，还有当然还有一个什么，他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他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好，所以他不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争取这些东西，好，再来我们要看第二个马太福音20:20-28，耶稣跟门徒的，好，所以其实从刚讲完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冲突解决，你的处理方式、应对方式，显示了你的价值观。你到底真正更看重什么东西，你更看重关系还是更看重，我们刚刚说目标导向是这个跟关系导向，你还是更看重你要达成的目标，好，那个东西对你到底来说有多重要，好，再来我们看这个这边20:20-28，我们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来，
那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医治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获得给你们的那个吗？”他们说：“我们。”耶稣说：“我所求的给你们一样。”
发生了什么事？谁跟谁冲突？两个人和十个人。好，门徒里面，对不对？这个雅各、约翰，好，还当然加上他妈了哈。但主要雅各、约翰跟那十个门徒发生冲突，为什么事情冲突？对，将来以后在那个耶稣的国里，好，这个权位。谁要坐在高位上，而且他的妈妈带着他们来求情，我们不知道这是妈妈的意思还是两个儿子也有份，应该都有了哈。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人父母会很多时候替儿女出面，对，去争取，特别是犹太人跟我们一样，他们很敬重长辈嘛，所以妈妈出面，这个就耶稣会比较难拒绝。好，那之后这十个门徒就很生气，对不对？觉得你们这怎么可以这样？好，就可见什么？这十个门徒他们怎么样？也想要啊，他们只是这个雅各、约翰先下手为强啊。他们说：“啊，这个我也想做的，不好意思做。啊”这两个这么厚脸皮。好，那这里他们用的。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什么？也是一样，有限的资源，争取这个权位，权位也是一种资源，对不对？权位也是一种资源。好，那解决冲突的方式，好，雅各、约翰和他们母亲，他们用了什么方式？
竞
争。他们用的竞争，明显的，他们就去竞争。对，就用这个透过关系。那十个门徒呢？他们用什么方式？他们也竞争。对，对，他们攻击。好，那耶稣呢？他怎么化解这次冲突？耶稣有没有卷在这次冲突里面？其实没有，对不对？这些门徒之间竞争。好，耶稣这时候，但是他变成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者嘛，对不对？他要答应谁？他要怎么做？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做？
给其他人
啊？
你们再吵，我就给第十三个人。
好，这是父母常做的嘛，哈，再吵都给啊。把这个字再炒个玩具没收，对不对？父母常用的方式。好，还有呢，我们会怎么说？大骂一顿。把这个全部的那个门徒，平常怎么教你们的？是彼此相爱，都学到哪去了？每一个都会去罚站，把那个全部都抄一遍。好，圣经全部抄一遍。那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做？耶稣他先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不但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之后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然后他问说，我要喝杯你们的能喝吗？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对并没有像我们的一般的反应，就把他们训一顿气死了，这个这门徒还没死呢，就好像就在炒遗产一样，炒一个我在国里面的位置，哈，父母看到孩子那种气死了，哈，或者说看你谁表现好，我就位置给你们谁，就有一个父母说钱千万不能给儿女，然后但是要让他们知道你有钱，然后他们说谁孝顺，我钱就给谁，留给谁。好，耶稣也没用这种方式，他用了什么方式？他跟他们谈舍己，他问他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你要付的代价，你有没有想过？你以为那是一条荣耀之路，也是荣耀之路，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之前你要付的代价？所以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然后耶稣只很简单的说，但还没告诉什么，你不知道你要上这个，你要做这个怎样，他也没有，那个时候旁边大人跟他们讲，耶稣知道他们那时候还听不进去，所以耶稣只很简单的问他们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哇，那两个人大胆的说能。好，我们常常在回应神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在那胡说八道，上帝也知道我们在胡说八道。好，那就像我们小孩很小的时候说，妈妈妈妈我要跟你结婚，或者说妈妈你要跟我住，你说真的我要跟你住，跟着我住。好，以后真的要跟他住的时候，妈你确定你要跟我住吗？你确定你那边不好住吗？好，反正呢，所以耶稣他先问他们一个舍身的问题，来挑战他们的态度跟动机，让他们去想清楚，当然让他们去想，他们是不是愿意为了那个他们看起来荣耀的宝座而走十字架道路，愿意付上那个代价，愿意为他受苦。那当然之后耶稣怎么做呢？耶稣把他们全部叫了来，对不对？然后呢，开始跟他讲一个天国的权柄的功课，一个教训，一个天国的 leadership， 天国的治理，或者说天国的领导是怎么样的？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仆人式的领导，愿意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是跟世界上你们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其实，当然耶稣在中间他也很重要的讲一个什么，他说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是给谁赐给谁，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他这边不但要他们去思考舍己的这个问题，而且也让他们去想，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上帝的国度的行政架构，意思就是说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耶稣这些事情不是耶稣这个人子来决定的，而是天父决定的，他自己也是服在人的权柄底下。那当然最后他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伟大，什么是真正的做头的功课。好，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好，所以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圆满结束，对不对？这些门徒不再吵了，想哇做头原来要这么辛苦，那我得考虑考虑。好，那当然他们从这里学到了天国的领导，学到了天国的伟大，学到了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借着这个机会其实不但化解了冲突，而且怎么样给门徒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他教导他们很重要的道理。这个，所以这是我刚刚 之前最开始讲的冲突，如果我们解决的好的话，反而能够，好，当然对耶稣不需要，他不需要这个自我成长啊。但如果我们自己是当事人，就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成长，也能够甚至为别人带来成长，甚至为整个团体带来成长。好，等会我们后面看到的教会的很多的冲突解决，当然其实那两个杨牧师都大概讲，也就是这种状况，为整个教会，为里面的信徒都带来成长。所以冲突很多时候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它是一个你看你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那个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也是一样，这边刚刚这个杨师昨天对有讲到，但是我们还是很快的过去。好，我们还是一起把它念一遍。来，
那时主正说，若说需要二代人，需要信
的，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好，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大家都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发生什么事？好，他们那个寡妇的供应，他们觉得被忽略了。好，也是有限的资源。好，这个当然这里也牵涉了一个什么行政架构的处理不当，行政架构上的一些问题。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原因里面。好，这冲突潜在原因，解决冲突的方式，始终没用了什么方式？好，他们选女是一个指示，但是之前呢，他们叫了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所以如果我们说刚刚前面的那几种模式，他们用的是什么？他们其实用了一个合作。可是他们当然最后他们也做决定，但是他们前面他们是用一个合作的方式，就是我们讲同整的方式，他们把大家叫来，然后他们使徒在这里他们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理的，他们应该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这里提出来很重要的优先次序，好，属灵的优先次序就是传道的人应该优先以祈祷传道为事。好，但他这里也承认了他们的错误，承认他们这时候在不管是事工的分配上，行政的架构上，他们有缺失。当然我们也说这个问题的引起也是因为什么？教会经历转变，因为人多起来嘛，门徒增多。好，我们就说任何的一个家庭团体乃至个人在面对转变的时候是最容易有冲突的时候。好，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孩子从很多父母跟我讲，哎呀，我的孩子从小到都很乖，不知道为什么到青少年突然就变了个人了。转变他的思想各方面什么变了，那当然这个我常常跟我说这不是突然的，是在中间的变逐渐的改变，你没发现而已。好，说你还是用那个教三岁五岁小孩的方式去教那个十五六岁，你当然行不通啊。好， 就是情况变了，对方变了，我们还没变，好，这个就是答案问题。那这里好，他们看到一个啊、第一个他给他们门徒他们定下一个，给使徒定下一个侍奉的优先次序啊、好，第二个他们这个时候呢里面想出来说，哎，好，我们可以有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相信他们这里并不是就像我们叙述这么短，这个会一分钟就解决了，他们一定也是经过讨论说，哦，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啦，又怎么样怎么样。有人说啊，我们的寡妇是没人供应啊，你看怎么样啊，什么好拿你啊，饭都没好几天都没拿到饭啊，这个路德又怎么啦，什么好，就是大家心里有把问题讲出来，然后就说，嗯，他们在想，这个我们这些做长老的，我们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现在我们人这么多，我们在管啊、哦，不对，好，就是一定也有经过一些讨论，然后最后有人想到说，哎，要不然我们这样办好不好？好，我们来选七个什么什么，就是说大家这个时候其实一起的来面对那个问题，然后我们看到说什么，当他们讲出这个方法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悦这话，所以得到大家的认同，所以这是一个合作式的解决方式。好，他提出了一点，哎，大家就哎，好啊，好啊，这个方法好。然后呢，请问选的时候是谁选？是这些长老们就派令说，好，你这样，是吗？不是，谁选呢？大众。他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什么谁，所以大家一起选的，大家一起选的。好，好，所以这个是，也就是说，我就说这次他们其实冲突解决是用的合作的方式。好，那这个当然大家都看到这些人有好明显的好见证好名声。好，那好，有人想出这个好的 idea， 啊，我们相信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智慧。那在这里的时候呢，嗯，他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看重人，啊，意思就是说，他们看到有问题需要解决，就马上做调整，好，马上做调整，而不是去用圣经原则说，哎呀，抱怨什么？你没看到那个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抱怨？就被神处罚吗？不要抱怨。好，他们是实际看到有问题，就是实际去做出一些需要的调整，不是只是去压。好，那当然这次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呢，最后结果怎么样？嗯，教会兴旺，对不对？神的道兴旺起来。好，所以他们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这个调整以后，行政架构重新的调整，因为教会人数增长了，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好，就教会就更加的兴旺跟成长。好，那甚至这个时候，啊，新的领袖兴起，新的领袖兴起，啊啊，教会出现一个新的领导阶级叫执事。啊，这个到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也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职位。好，到今天还在祝福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冲突，我们明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明显看到是什么，不但是上帝允许，而且是有必要的，因为教会那时候真的需要做一些调整。好，那只是那个时候长老们可能太忙了，更没有看到。好，而且他们这样可能也其实耽误了他们的施工，这样的时候让整个教会更有效率。好，我们再来接着看后面那个，也是牧师讲过的。耶路撒冷的一个会议，《使徒行传》15:1-35。这段我们就不念，因为太长。好，我们不念。嗯，还是一样，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吵什么？吵什么？好，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信徒信基督教，或者说，哇，那时候不叫基督教。就是信主要不要接受割礼，好，要不要守有摩西的律法？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什么？观点不同，还有就是 他们其实应该可以说其中有一方他们的这个神学观点发生了一些偏差，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这方面的真理其实没有那么清楚，对不对？并没有那么清楚，也就是说这个状况是新出来的嘛，也是面临一些转变，因为开始有非犹太人或外邦人进入了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过去虽然犹太教有，但是过去犹太教就是叫他们接受割礼啊，什么什么什么守摩西律法，可是现在的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了，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因信称义等等，就是所以面临一个转变。那他们解决方式，使徒们用了什么方式，有什么原则，他们用什么方式，有人说竞争，有人说合作，你们觉得呢？好，可能一开始两派是竞争，对不对？两边都在讲坚持他们的那个，但是最后长老们就整个的大会用的方式是什么？合作。他们，但是他们有没有也用到妥协？有，刚有人提到妥协，也有，也有用到妥协，这个我们等会再讲。好，他们合作，因为他们刚刚杨牧师有讲，他们让各方就是两边都发表他们的看法啊，对不对？要不然就不会说辩论已经多了啊、可见不是只有保罗巴拿巴讲而已，也不是只有彼得跟雅各讲而已，那个哥里派那边也有很多人在讲，好，两边你讲你来我去，但是他们很好的什么按着次序行，好，他们一边讲完了一边讲，那讲完一边讲，好，所以他们容让两边的观点都能够完全的表达，好，那他们看起来也彼此互相有信任，好，跟尊重。然后这段经文有没有记载巴拿巴跟保罗讲了什么？没有，他们讲的我想应该比彼得都多，但是没记载他们的话，只说他们在外邦人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他们记了彼得的话，好，彼得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立场请问是什么？他是站在哪一派？其实他不属于哪一派，他在这个立场面是中立的，雅各也是中立的，雅各等于是这个会议的主席了、彼得在这里呢，他并没有不属于，他并没有属于哥里派，他也没有是完全是属于保罗他们那边的、那但是他讲，好，他讲出来的那个他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因为也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所以就比较感觉比较什么中立公正，对，比较能够为两边都接受。好，我们看到最后是谁终结了这个争论？雅各。好啊，他，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雅各他回应的是谁讲的话？是彼得保罗跟巴拿巴吗？对，他回应彼得的话，其实这里很微妙一个，就是说雅各他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他也是当时教会的等于是带领袖主持，他如果是站在保罗跟巴拿巴这边的话，你说另外一边会不会不服？可能会。他没有站在那边，他回应的是彼得的话，他是支持彼得的说法，好，就是所以让他们两个人都比较中立，但是他们的说法都是根据，请问从哪里来？圣经。对，他们是根据旧约圣经，当然就是他们的时候的圣经。好，那这次可是最后我们说他们还是有，他们这个是一个合作，然后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可是最后他们的决定为什么会说有妥协的成分？因为刚刚杨牧师讲他们也顾虑到什么哥里派的人或者说那些犹太人他们的感受，所以他们定出来一些还是要外邦人遵守这些 OK， 所以做出了一些部分的妥协，也就是也 敏感于那些人的感受，让他们感觉，哎，我们还是有被尊重到。那很多时候其实有时候为了，我们刚刚说为了顾全关系，有的时候合理的妥协是 OK 的，只要没有违反真理。他们在这里坚持了最主要的真理，也守住了什么关系，然后呢让这次事件能够圆满结束。这个很多时候不那么容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你要能够坚持住原则，守住真理，又要能够照顾到关系，还有照顾到对方的感受，这个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有上帝来的智慧，这需要上帝来的智慧，然后要做到平衡。好，那当然这里外邦人就被等于是被教导要尊重他们的犹太弟兄，好，被尊重要教导。那而且他们会后，我们看到他什么，他写一封信，对不对？他们很清楚的去传达沟通，跟这些外邦教会达成沟通。好，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谈到，也就是说其实保罗巴拿巴他们那时候在安提阿教会，请问安提阿教会他那时候进来一些从耶路撒冷来也哪里好这个这些哥里派的犹太这个一些人。好，其实假设如果他们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拿到耶路撒冷母会去谈，他们就自己解决了，我们就是这样。好，谢谢提醒我们原来换班长了不知道他们就说啊，算了 不管他们了，这个甚至因为这样跟母会发生一些歧义，请问会不会造成问题？当然会，可能教会就会有分裂。你会觉得你这怎么搞的，你这个教会这个为什么自己自作主张，但是他们尊重母会的决定，他们拿回母会里面去讨论说现在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我们很快结束，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其实这件事情只要其中一点点处理不好，可能都会造成问题，造成什么？分裂，安提阿教会跟母会的分裂，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的分裂等等。好，还有一个什么因信得救，因信称义的真理跟这个要靠行为，好，分裂。好，所以这次的处理感谢主，那上帝的保守下，这次结果是什么？啊，大声一点，不用怕，教会的合一，还有呢真理的确立，有没有？这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不靠守律法，我们不是靠摩西这些仪式，这个真理在当时的教会其实还不是很清楚，是这样越变越明。好，越变越明，要确立了这个真理，然后教会当然也因此，因为讲到外邦的教会就蒙安慰啊，人数增多啊，他们说啊，原来我们是被接纳的，而且我们不用变成犹太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等等等等。好，教会增长，真理确立。好，当然这个也成为我们后代教会这么多年的祝福。好，所以感谢主。好，我们这个今天冲突的课，今天我们这个，对了，各位不要怕，我们是没讲完，我知道哈。这个我们明天会有继续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没有，因为有个小时是他的，所以我就不算了，只管我自己的事。OK， 好，这个对我们明天我会在有三个小时把这个讲义讲完。好，然后呢，杨牧师会讲那个教会里面教牧的冲突解决，教牧的冲突解决。好，那个下午，今天等会接下来就是杨牧师的，所以我不急着下课嘛，因为好，这个有限的资源，好，就 那个下午的时间，三个小时他讲天教，不过有一个小时我会讲天教与家庭。好，那我们就是一样休息十分钟，然后照相。
照相，好，在照门口，照门口，赶紧照相。